有做到伤害本地人民感情的事情。人家说这个教宗之所以伟大，是到哪儿都道歉，到了穆斯林那儿去又道歉。好多时候我跟你说 sorry， I'm sorry， I'm very sorry， 一句对不起不但不能够降低你的身份，反而很好的提高了你自己。我们好多时候不敢给人道歉，我们怕别人看不起我们自己。我们在乎的这个点面的东西太多。所以李嘉彤写了一本书叫《走出高墙》嘛，是不是？高墙那本书不错的，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，21世纪做盐做光，为世界增添美善，一股温情，一股灵气，一股一丝希望，都应该从我们身上带出来。就好像我昨天给你们举一个例子，我说我们陕西一个神父，他把这几万块钱修了这个教堂，修了这几间房子，其实教堂很大，他神父住的二层楼上面都是空的，他又盖了一个房子。你要是把这路修好之后，天主教的形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，别人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。我们一定要突破这种狭隘主义，我们自身一定要推倒在我们内心所设置的这个围墙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内心深处，我们其实常常把别人排斥于外啊，教友啊，你是教外人啊，有些人甚至啊，这是神父修女，天主都没封人，可是我们把这个封的三六九等一大堆，这是我们自身给我们福传造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，很大很大的障碍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，21世纪的基督徒和传播福音者应该携起手来，把基督给我们的这条船划到深处去，学习共融，彼此合作，才能够把这个船划得更深。不单与教内的兄弟姐妹，要同不同信仰的人、不同宗教的人、不同人生观的人要去交谈，要去沟通，要去敞开我们的心胸。喂，好，够15分钟了。好，在这个讲课之前呢，有四位朋友啊、有四个问题，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解答一下。这可能是一位神父啊、写来的，说两个都是教友，离婚了，又成立了新的家庭。他要问的是，非教友一方领洗是否可以？他的孩子要求领洗可以吗？第三一个，教友一方可领圣事吗？首先呢，这个问题里边有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我们的大原则是，两个人都是天主教徒，在他们自愿的情况下，而且他们举行了婚礼啊，举行了婚礼，他们的婚姻是继承一随的婚姻，继承一随的婚姻，我们就说是有圣事性的婚姻的话呢，这种婚姻是永远不可以拆散，包括教宗他都没有权利拆散。那么是刚才这个神父上面提到这个问题说，两个人都是教友离了婚，那么这两个教友是不是继承一随我们所说的圣事性的婚姻，需要调查。有两种情况，如果这两个教友是圣事性的婚姻，离婚之后暂时来讲，这个非教友一方不可以领洗，因为领洗的先决条件是离开罪恶， 因为他们两个暂时还是在罪恶当中。可是还有个情况，大家一定要分清楚，因为一会儿我就要回答一个法律的问题和牧民的问题。可是有这么一个问题，假如说王先生和李小姐在30岁的时候，22岁的时候结婚了，25、26这个时间结婚了，他们两个确实是盛世性的婚姻。可是后来他们到30岁离婚了，今年已经50岁了，所以他们已经等于说什么，从20岁到30岁已经20岁到50岁等于已经有30年时间被教会所停止，而且现在他们第二次婚姻非常稳定，也比较幸福，孩子也很健康，各方面都很好，他们两个再回到前面去是不可能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根据教会的牧灵，你要记住，牧民和法典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点区别的，诸位，从牧民的角度上，我们是可以给这一方领洗，而且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教友可以领圣事，但是还要看这个教友一方他是受害者还是这个就是受害者呢，还是害人这一方。比如举个例子，这个男方把这个女方抛弃了啊，女方本身是受害者，教会在处理这个婚姻问题的时候对女方是同情的，那么这么说的话呢，就说神父们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个原则，一切为人民的得救，如果你长时间把他拒之于门外，对他人民得救有好处的话，你可以这么做。如果长期把他拒之于教会门外，对他人民得救没有好处的话，我希望你不要死守这个法律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比如说县张家口啊、邢台、邯郸，这都是城村的教友，还要小心避免恶表。比如说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例子，有条件指的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四大占领，他可以在不是他这个本村的情况下到别的地方去，是可以领圣事的。希望彭昌神父多多能够关心这些人的这个牧灵需要。我不知道回答清楚了没有您的问题。还有一个，夫妻二人，男方有外遇，且对女方经常施以暴力，身心受到摧残，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，女方向神父请教办法，在此情况下，神父如何提供方法？这个神父是一个很好的神父啊，可见他都是对教友的这个疾苦很关心。首先，我们神父要掌握一个大原则，永远不要在我们嘴里提这个离婚的问题。中国有一句话说，见官司说和，见官司说和，就说散，见婚姻说和，是不是啊？见官司说散，就是两个人打官司了，让他们分散了，在婚姻说和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觉得就是说，神父当然一直要同情这个女方呢，要帮助她。但如果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，我现在因为这个问题上没有说明夫妇二人是不是天主教徒，如果夫妇二人都是天主教徒的话，神父可以主动去找这个男方吗？你本身有外遇就是错误的，而且呢你还对对方施以暴力，身心受到摧残。如果男方是外教，女方是教友，他这么长期施以暴力，是到身心对方受到摧残的话，而且他已经有了外遇，按保路特权可以离婚。为了保护我们信仰一方人的信仰合法和人身权利啊，因为你没有给我说明啊，双方是不是天主教徒啊，所以说呢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。好，还有一个是刘神父你好，我想了解一下关于教友和外教人结交朋友及结婚的梦境。你现在要所说的这个结交朋友是一般朋友呢，还是终生的朋友啊？那个我没弄明白。如果你要想结交终生的朋友，首先有一点，你一定要讲明你的这个信仰观念， 啊，把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重点。我在我的这个《结婚你准备好了》这本书当中，我讲到，是不是教友不可以和外教结婚呢？也不一定。但是，人和人结婚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婚姻最幸福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两个人要有共同点，要有共同的价值观。一个教外人和一个教友结婚之后，可能外教人加入天主教，两个人可能会很幸福，也会可能因为男方的观念不一样，女方的观念不一样，大家沟通起来有很大的差异，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婚后有很大的问题。那么他另外一个问题呢，说这个教外人如果曾经结过婚，那这个教友在与他结婚可以吗？那这个问题要查一下，他因为结过婚，他什么原因呢？啊，结过婚，比如说太太出车祸死了，这个人是很好的人，完全可以结婚的。那么这个人离婚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外边乱搞，他现在又要和这个教友结婚，我就奉劝您一定要慎重啊，一定要慎重。所以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。第四个问题，神父说有一个问题说，自然贼欲法不能时，神父说将恶减低到最低限度，神父的意思是不是可以用避孕药物啊？教会的法，教会法怎么说啊？首先呢，神父给我提这个问题，我觉得非常好。我要给大家声明一点，教会到现在为止啊，不论是教会法和这个牧民上，我们都不赞成非人工，就是非自然以外的东西，比如说用药、用工具，这些我们都是不赞成的，都是不赞成的。啊，这个是观点是一样的，教会法也是这么说的。但是，我们作为一个人灵的牧者，如果你觉得让他频频杀死生命，和他偶尔用一次药物的话，你觉得哪个比较好一点？我想神父你可以明智的选择。我希望我们不要作为一个法律的判官而让别人承受很大的痛苦。法典在某种意义上是绝对禁止的，但是法典的最后一节1752条说得非常清楚，一切为人灵的得救啊，这个事情为他得救，人灵得救有没有好处？如果为人灵得救有好处，好多东西都可以废除的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而忽略了法律，所以这个正好是我们要明智去决定的一个过程。我不知道以上这四个问题大家听明白没听明白。好，还有半个小时，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。那么呢，我再给大家讲服船前的准备，服船前的四个准备步骤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初步接触交朋友，啊，交朋友，广交朋友。分享信仰，还是第一个，广交朋友，分享信仰，以见证打动其心灵。分享信仰，以见证打动其心灵，以问题引起对方的兴趣。以见证打动其心灵，以见证打动其心灵。分享，以见证打动其心灵，以问题引起对方的兴趣。以问题引起对方的兴趣，以问题引起对方的兴趣。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？就说要想传福音，你首先得接触这个人，接触这个人，你得先和他交朋友。人之所以我为什么信任你，是因为哎呀，我觉得你这人可信啊，可信。你不可信的话，你说的话我不会信任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广交朋友。那么诸位啊，我以前啊有一个感受， 我们北京教区每一年的墓道班第一节课和第二节课都是我讲的。我讲什么呢？讲宇宙间有没有一个真神存在和这个人生的意义。后来我发现啊，以前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我发现给教友讲道理很容易，给外教人讲道理的时候我们会紧张，越是知识高的大学教授啊什么呢，我们越紧张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底气，我们知识不够渊博，我们害怕。后来我总结出了一个经验，现在我一点不紧张了，他越是博士我愿意给他讲。什么原因呢？诸位，首先你要和他交朋友，让他感觉到你这个人是很可信的啊，这个神父很好，这个修女很好，这个教友是很好的一个人。那么接下来了之后呢，你看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如果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，我那天晚上在三楼听到基督教这个姐妹信教分享这个的话，我都会信基督教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姐妹说，当我信仰基督教之后，我跟我公公的婆婆公公的关系很差，我现在跪下来给他洗脚，我的眼泪往洗脚盆里边掉，我公公的眼泪也往洗脚盆里掉，这不是人间基督显现的一个美好的画面吗？基督来到人间也不就是这样吗？是不是诸位？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很重要。那么我就说什么，你要用见证，你要分享你的信仰。你为什么信？你为什么信？我们好多时候啊存在一个问题，面对这些科学家高科技人员呢，我们说，哎呀，我跟你讲宇宙大爆炸，我跟你讲科学证明有上帝存在，我跟你讲这个讲那个，你讲了一大堆，人一问你呢，宇宙大爆炸是什么，你只懂一个所以然，不懂其所以然，对物理高科技你了解的太少，最后让人问的鸦雀无声，说你不懂你还在这吹着呢。与其从这个地方找突破口，倒不如你就给他分享这个信仰，这就是我的信仰，这就是我的见证。那天晚上那个姐妹分享的特别好啊，所以说诸位，我一定要给大家说，以后讲给人讲，特别是给外教人讲道理的时候，千万别讲大道理，就讲实实在在信仰在你生活当中的例子。我跟你说，我每一年在这个像我们教堂讲这个墓道班第一讲的时候，讲宇宙间有没有真神存在的时候，我讲三点。第一点，科学证明有上帝存在，这个当然有一些科学数据了。第二点，良心证明有天主存在。第三点，经验，我就给他分享我的经验，我说我在菲律宾的时候读书的时候，面对这些苦难，面对疾病的时候，我都快要死掉了，我都给他们分享这个经验，哎呀，把好多人听得感动得不得了。因为人当人的生命在最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不足，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超过我们能力有一个东西存在，这个人这个东西就是 God， 就是主，就是神。所以说这个经验特别重要啊，经验特别重要。你讲一大堆这些个这个都不能够可能打动心，而且呢，在你这个分享过程当中，我觉得以前我们天主教人有一个很大的观念，很错误的观念，说我要和你变，我把你变倒了你就服了，这是一个没有风度的表现。诸位，在21世纪的今天，地球村多元化的时代，人们都有表达自我意识、自我观点、自我看法的权利，所以你不要和别人较劲儿。他这么观看，我尊重您，我尊重您的看法。可能今天你和他说不到一块儿，明天你和他说不到一块儿，慢慢也会被你的人格魅力和真诚所打动。诸位，我有好多很教外的朋友，他们说，刘神父，我现在还没灵洗呢，但我特爱跟您聊天，我觉得从您身上能够看到希望，能给我鼓励，给我信心。
所以说这就是
我们要先交朋友
啊，
然后就分享你自己的信仰。诸位啊，所以这里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啊，你有没有滑到深处？你有没有被耶稣基督在心灵深处真正感动过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给人家分享出来那个是干巴巴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分享出来是干巴巴的东西，有些人这没词了，就说哎呀，我在那儿揪一个东西，在那儿去一找的时候，真就找着了，哪那么多奇迹啊，吹牛。
但是
你就要分享触动你心灵的 touch
啊，
感动你的地方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讲解福音的基本讯息，就是福传。第二个，讲解福音的基本讯息，要宣讲福音的基本讯息，就是天主爱所有的人，天主爱所有的人。天主爱所有的事，我们要讲天主爱所有的事。为什么要讲？我们都是天主的子女，所以这里又是个技巧神父。修女们，你不要给人说哎呀天主是个慈父，你要是给那个，就我不是昨天是前天给你们讲一个成都的一个人把他爸杀了烧他妈，你要给他说天主是慈父，他说拜拜，我不信天主了，我还准备把他烧了祭献我妈呢。你要了解他的心理，你说在你生命当中你觉得什么人对你最好？他可能说我爸爸或者我妈或奶奶，你说天主就是你奶奶，他就是像你奶奶这么爱你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好多时候跟人讲说天主是爱，天主就是我们的慈父，特别是好多爸爸根本当的不好，在外边又有女人，对儿女一点都不靠谱，他说天主就是我爸的德行，那我还信他？哎呦，所以讲道你得掌握技巧啊！你奶奶对你好，天主就是你奶奶；你爷爷对你好，天主就是你爷啊，就是你爷爷啊。让他能够体会到，让他能够体会到，我们给一个新的人，让他去看福音。知识分子，你看，在西方好多国家。为什么说他们的这个信仰观呀、各方面会很好呢？他们说你信仰天主教，你信仰基督教，你信不信福音基督也圣经是一个道德学的科目啊，你要学道德的科目。为什么呢？你看我们今天学这个明天学这个，道德应该是不变的。当他一看耶稣基督的时候啊，耶稣基督宣讲的这个彼此相爱啊等等啊，啊，好多人会很感动。所以说呢，你要让他明白福音的讯息是什么。诸位，又回到我昨天所说的这个东西，我要告诉你的这个好消息是什么？ Gospel 福音是个好消息。我要告诉你的这个好消息是什么？你有了这个好消息会怎么样？你生命应该转变啊，你应该有希望啊，应该有好多东西。这是第二一点。还有一个问题，生命是一个礼物。我跟你说，一个不爱惜生命的人，一个不爱惜生命的人，他也不会爱自己。你看那个在歌舞厅从事色情小姐的人，他不会对爱情忠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的这些太多的东西，而且呢他看不起他自己。吸毒的人为什么他戒毒这么困难？ 不是别人看不起他，他自己已经看不起自己了。所以说我们要让他明白，生命是个礼物，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，是个很宝贵的礼物。还有一个第三一点，邀请和承诺啊，邀请和承诺，说基督对我们是一个邀请，他邀请我们来啊，邀请凡劳苦和负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吧，我要使你们安息，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，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。诸位，有一次我在北京，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女孩子，清华同方的一个女孩子，她很爱她的丈夫，和她丈夫结婚之后，哎呀，简直是爱的不可，这是无可无没有办法形容。为了爱她丈夫，啊，她丈夫不能够生育，就是那个精子的存活量不够，她呢，开始她先去检查，后来她丈夫又有了性病传给她。她忍受着这个很严寒，早晨去挂号，真的是为了这。可是有一天她丈夫不爱她了，哎呦，她给我诉说了好几天，哭啊，哎呀，等等等等，我无能为力呀，诸位。她有时候半夜11点给我打电话，说3点了，我说我咱还没办法很好的拒绝，我说我明天还要做弥撒，她说神父，我心里痛苦的不得了。哎呦，说吧。后来有一天教堂就民工盛起了，我打电话邀请他来，我说你在教堂待会儿，你现在把手机关了，把这关了，你在教堂待会儿。他完了出来之后说，哎呦，神父，心里觉得真踏实了，以前他就光想说他怎么对不起他，他怎么想报复，等等等等等等一大堆。有一天还有一个在饭店工作一个女的，她老公有外遇了，她准备用硫酸把这个女的脸毁了，把她老公也毁了，她也不活了，还有个孩子呢。聊完之后我说，走，咱们俩在教堂聊完了，我说在教堂待会儿，我说您要愿意呢，有时间你就到教堂来待会儿。哎，她说我怎么来这一待的时候我心里怎么就不这么乱了呢，我怎么和你谈完之后我就不怎么这么仇恨了你。诸位，太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把自己当成了耶稣基督，把圣神把自己当成了天主圣神，把耶稣基督和天主圣神说靠边站，我排前边。First, no Jesus Christ. Second, no me. 第一个不是耶稣基督，第一个是你，第二个才是耶稣基督。你想想，咱们有多大能耐？把耶稣让在前边，把天主圣神让在前边。圣经上圣保禄中途写了这么多书信，他最后还说什么呢？我栽种，阿波罗浇灌，然而是指成长的是耶稣基督。他发现他也不灵，保禄到雅典去传教，他以为他很了不起的，到了雅典之后，他看这个地方那个地方，这个神什么啊，草神麻神啊土神啊等等一大堆神，他看有一个没有名字的神，他说，哎，诸位，你们是不是不知道这个名字？我知道，保禄倒是很高的，一下子吸引这人呢，吸引住人呢，他讲两句呢，他就是有点自我炫耀，这就是说，哎呀，拜拜，走了，他非常失败，所以他后来就总结，我要宣讲的是为了爱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，我要宣讲耶稣基督，他成功了，诸位，所以说我们要想啊很好的传教。我们一定要把基督放在前面。那么邀请和承诺是什么呢？ 基督常常邀请人接受永生的礼物，基督常常邀请，基督没有排斥过任何一个人，基督没有排斥过任何一个人啊，基督常常邀请。诸位，说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就想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堂口怎么样，就是在大城市啊，有好多老头老太太干嘛呢，当这个免费警察呢，看哪个人敬堂没跪端，哪个人敬堂又没请安，哪个人敬堂之后呢又在那儿东张西望，他们就在这儿当免费警察呢啊。而且你想教外人呢，他们进来懂得什么，有一个就是这是一个中央电视台，一个就是那个我领去边村孤儿院这个人给我说的，他和一个老太太两个人去一家教堂呢，好多老教友你看特别自私，他跪两边中间空着呢，这走廊又特别窄，这老人过去的时候可能就踩了一下跪凳，你知道这是跪的地方知道吗，这是能踩吗，哎呦，把老太太在那儿一把烟泪 一把眼泪跪那儿扫这个，这怎么是这地方。有一个新加坡的神父到一个教堂去，到我们教堂去领圣体去，这神父呢五大三粗的往前走的，可能也不是正驾驶，他肯定都这样往前走的，一个老太太立刻就过去，你是教友吗，他说我是啊，圣灵，他说厄玛努尔，哪有这么个圣灵，瞎说什么，去去去去去，这神父说我就是啊，你到圣经上去查去，他说我是神父，他说你还是神父了，你连教育都不是，你还冒充神父了，去去去去，硬不让这个神父去领圣体，这神父说你管得着我吗，他还没硬跟着的，这是两个人斗气的，这个老太太就在旁边太冷了，我看你今天怎么就领圣体，这神父也就往前走，后来到前边的他还指给我说这个家伙不是教友，他说我，我说别说话，后来我就给领了，领完这个神父就跟我说，哎呀你们这老太太怎么家伙是这么厉害，我说这都我们这都是免费警察，你不用给他发财他都维持社会治安的，这把好多教外人都赶走了，后来我在教堂宣布谁以后在这儿再干这事儿，我给你赶外边去，后来我说教外人不能够领圣体也能够完全上前边来，上前边来干什么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，我们祝福他，祝福他。圣诞节，千禧年圣诞节的时候，五点半那台前夕弥撒，大概有三四千人，光那个大学生就有个八九百一千，哎呦，我降服的时候降服我最后都累，但是呢效果特别好。我看见那些年轻的漂亮的小姑娘和大学生，我说愿全中的财主圣父圣子圣神降服你身体健康，学习进步，越来越。谢谢神父啊，谢谢。回去说什么呢，我听我们这个民族大学好几个教授给我说，说神父他们回去都说在圣诞节之夜得到天主教神父的祝福，我太高兴了，这不是传福音吗。还有一个老李说大年三十有一个教外人上我们那儿去了，我也是外教人都可以上来，这么一降服，这是哎呀大年三十能得到天主教神父的祝福，明年爷们儿倍儿瘦啊，倍儿瘦。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这种局面，死气沉沉，墨守成规，拒别人于门外啊，嘴里讲着爱啊，就是行动没有。所以说这是我们传福音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，所以希望各位神父一定要回去要改变这种现状啊！你上基督教堂去看看，你看没到门口的人就热情的不得了啊，恨不得大街上就叫你，多好。所以说我们要邀请别人啊，我们这种邀请啊也是基督对这个人类的一个邀请。 所以非常重要。而且呢，传福音的时候，如果可能的话呢，如果一定要带着慕道者一起去祈祷。诸位，我们好多人就说，哎，等他灵洗了再来念经，这个思想是很错误的。你看那天那几个姐妹给我分享，他们常常祷告，中徒们在一起出席教会的时候干什么呢？他们就在一起掰饼、祈祷、祷告。祷祈祷和念经那是两回事儿，我们要分清楚了。你念了好多经，你是不是真的祈祷了？我们在修道院培养的时候就说，我们现在北京修道院除了圣母月、五月和十月集体诵念玫瑰经之外，其他时间我们不集体念玫瑰经，我们要求你自己念。还有，我们要求你临睡觉以前必须到民工圣体那里去反省15分钟。你不信，我们修道院好多就是好多修道院的问修生说你的灵修计划是什么？说神父，我一天给我静了念3份玫瑰经、拜火炉、朝拜圣器等等，弄得倍儿累，最后找不着感觉。这就是我们在培育上应该要做的功夫。所以说，邀请和承诺这一部分呢，就叫基督邀请我们来接受这个永生的礼物。那么呢，我们一定要和这些人去祈祷，去接受这份礼物。最后一点，第四一点，更进啊，更进。我跟你说啊，天主教最大的一个弱点就在这个地方，灵洗之后就不管了。有的地方甚至什么呢？今天灵洗了，明天你连认识都不认识了。有好多教会灵洗完了之后都跑哪儿去了？跑基督教去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在这儿找不着感觉，没有人关心，冷冰冰的。我们要去跟进别人。我跟你说，以前在我这儿祝福过婚姻的这些个男女呢，我到圣诞节之前呢都给他们打一个电话或者发一个短信息，因为现在你要寄卡干什么都麻烦，或者发一个 email。 哎呦，他们说，神父你还记得我吗？特别感动。诸位，在后现代主义时期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淡漠，如果能够得到人的问候和牵挂，真的是一种美享受啊。这个张一斌和他老伴两个去北京有一个六合通这个地方传教，这个地方开始的时候就是基督教的韩国的牧师在那儿传教的，最后韩国牧师走了，他们呢跑宣武门教堂去干什么呢？想灵洗。他说呢，一灵洗的这儿打一戳啊，头顶打一戳，这戳一打呢，求什么得什么，所以他上宣武门教堂去的时候找一神父打一戳就行了。可是发现了人打这串还不容易，人家还要学这个学那的，他说学这学吧，反正只要咱们把串打上就行了。后来呢，他们才明白不是打串这么简单，那女的以前在村里都简直是一霸，嚣得不得了，灵洗完之后他就给他婆婆给他继妹说呢，说你应该信教啊，你看我以前对你妈不好，现在我对你妈多好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耶稣基督改变我了，你还不信教？你说他用讲大道理吗？不用讲，他继妹没话说，是不是？他以前对他妈不好，现在他对他妈好了，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。谁改变了我呢？耶稣基督改变我了。信吧你，不信你没理由。诸位，最后一点就是跟进，要常常去探望他们，关心他们，从人性上多关心他们，多问候他们。我送大家六句话，交个朋友，老张把这擦了全部写上，交个朋友，传个祝福，尊敬，交个朋友，传个祝福，分享信仰， 见证基督，撒离种子没丢面子，交个朋友，传个祝福，分享信仰，见证基督，撒离种子，给你拿着这个看着写可能会好点，还是一个小诗的形式，交个朋友，传个祝福，分享信仰，见证基督，撒离种子，是撒一粒种子，没丢面子，撒，我说撒点种子啊，撒离种子，一粒两粒这个梨是吧，撒离种子，没丢面子，所以说呢，这就是先交个朋友，给人家先传个祝福。你看我现在我就有个经验，有好多教外朋友对我们神父修女特别尊重，我们在座的有好多在过到过菲律宾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菲律宾人见面呢，神父你来我跟你说演示一下，菲律宾人他跟神父一见面，他不跟神父这么握手，意思是什么？来，你神父你祝福我。他看见修女也是这样，就是拉着你的手，把你拉着他头顶，意思要让你祝福他。现在有好多教外人啊，甚至朋友之间都希望多多祝福啊，多多祝福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交个朋友，传一个祝福，分享信仰，分享你的信仰，见证基督，撒离种子没丢面子，撒一粒种子没丢你的面子啊。有些人不敢承认我是教友，不敢承认我是修女，不敢承认我是神父，怕丢面子。我有时候跟教友说，我说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是教友？有两种可能，一种可能就是人家一问你天主教是怎么回事，不会给人家讲。第二种可能是什么呢？哎，你还是教友呢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像教友？害怕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语言不配合。所以说呢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 OK， 好了，诸位神父已经到十一点半了，本来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讲的，就是向三类人传福音。第一个是向没有信仰的人传福音，第二个向非基督宗教人士传福音，第三个向信了基督的人传福音。这等以后再有机会再给大家讲吧。我觉得特别我们要向信了基督的人，诸位神父，我把这几天的讲解给大家总结一下，因为我的专业是婚姻伦理，但这一次让我宣讲这个家庭福传呢，可能有时候有的讲解会稍微混乱一点，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那么呢，我想强调重点一点，就是我们要想搞好福传，第一个我们一定要重视圣经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们要想搞好福传，我们一定要热爱圣经，朝拜圣经，这是第二一点。第三一点，我们多重视人性啊，多重视人性的关爱，多重视人性的关爱。最后再一次的提醒大家，我们要热爱生命，珍惜生命，享受生命，分享生命，现世活出一个基督徒精彩的生命，来世有一个永恒的生命。谢谢大家。